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9年10月22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驻中国大使波兰斯塔德星期一发表讲话，反驳北京所说的美方要求中国官员报备在美国会见官员及学术机构是违反维也纳公约的指称。波兰斯塔德大使说，相比之下，美国外交官在中国的活动受到的限制要严格得多。中国要求美国外交官要事先提出申请，而且常常被拒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对美国大使的上述说法作出回应。华春莹说，中方一贯支持美国驻华外交人员在华开展正常公务活动，并提供必要的便利。他说，不知道美国大使可不可以对他的有关言论做出进一步的澄清，是什么时候、哪些活动受到怎样的限制。稍早前，波兰斯塔德大使对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大使可以在美国用谷歌和推特，而这些在中国都是被禁的。这位美国大使还举例说，去年在访问西藏期间，他曾和其他官员计划前往一个位于青海的咖啡店，当局官员事先到了这家店，命令店员和顾客不得与他们交谈。美国国务院上周宣布实施一项新的规定，要求中国驻美外交官以及在美国从事公务的官员，在会见美国官员以及前往美国科研机构之前，必须要向美方报备。中国副外长乐玉成星期二表示，美中两国已经在双方的贸易谈判中取得一些进展，只要双方互相尊重，就能解决任何问题。乐玉成是在北京出席第9届香山论坛时讲这番话的。他表示，美中贸易摩擦让世界忧心忡忡，市场希望美中停止贸易战，坐下来好好谈。他说，一个多星期前，中美经贸谈判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有望达成一些协议。这个结果说明，中美是能做伙伴的，是能多合作，要为世界、为两国人民的福祉着想，也要为世界经济着想。乐玉成是针对美国一些学者提出的美中脱钩的观点发表这一看法的。他表示，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之间都是相互依存、相互交融，没有哪个国家能不依靠、不合作就能实现目标和理想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内阁会议之前告诉记者，与中国的协议进展非常的顺利。在此之前，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香港记者协会10月21号近午夜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警方阻挠传媒采访，针对记者无理发射水炮及投掷催泪弹，要求所有警员立即停止干扰及伤害记者，并向传媒郑重道歉。香港记协的声明表示，在近月许多示威活动中，警方一直采取妨碍记者采访的策略，甚至施以过度及不必要的武力，而记协已多次表达不满，警方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香港记协表示，据多家媒体报道，警方星期天晚上在深水埗处理大型警民冲突时，出动水炮车，在驶经一处路面时，两次瞄准路旁采访拍摄的数名记者，直接喷射水柱。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蒂威星期一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徐思俭。徐思俭说，中国大陆夺取台湾邦交国的做法不利于台海稳定，美台双方正在商讨如何合作巩固台湾邦交。加拿大联邦大选的结果出炉，现任总理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击败谢尔领导的保守党，赢得大选。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美语训练班上课了，大家好，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快说说咱们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咱们要去 party 上吃个大餐。
I cooked up some of my famous steak and brought it over.
看看接受媒体采访要注意些什么。
Stay friendly, but remember, they're not on your side.
学学怎么说船到桥头自然直，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这个流行的 BFF。
Yanglin, you are totally my BFF. The kind of real BFF that would get me a new MacBook Pro 3 for my birthday.
大家瞧 Cat 的梦做得多美啊。好了好了，言归正传，我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Mandatory.Mandatory is spelled M-A-N-D-A-T-O-R-Y. Mandatory.
Mandatory 指强制的、必须的。比如 Mandatory retire age, 强制退休年龄。
Bulgaria's Minister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is calling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mandatory insurance for private residences and all privately owned buildings.
保加利亚地区发展部部长提出并要求该国的私人住宅和全部私有建筑一律购买保险。
The New York City Council is considering a new bill that will make it mandatory for all bikers to wear helmets.
纽约市市议员正在考虑一项新议案，硬性要求纽约市每个骑自行车的人都必须佩戴头盔。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mandatory, mandatory, mandatory.
Ugh, mandatory things stress me out. I hate mandatory classes in school. I'd rather be more flexible and do what I want when I want.
我也不喜欢上有些必修课，就像什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太无聊了。不过我倒是觉得，像数学、物理啊什么的，虽然我都不喜欢，可是毕竟对以后还是有用的嘛。
Well, as I always say, all the hard questions are for future Cat.I just don't think it's worth it to worry about things. If there's a problem, I'll just cross that bridge when I come to it.
你真是个随性的人呀。不过刚才你提到了一个很好的词儿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咱们一起来听听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8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我的小侄女很喜爱动物，而且做事很认真。最近她宣布长大以后要当兽医，我们都觉得这个职业蛮适合她的。不过她父母并不打算现在就开始为她成为兽医做任何投资和计划，因为孩子毕竟还小，很可能以后改主意。她父母的这种做法让我想到了一个习惯用语，那就是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Cross is spelled C-R-O-S-S and bridge B-R-I-D-G-E.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字面的意思是到了桥边再过桥，其实就是指等事情发生了再应对，船到桥头自然直。我侄女的父母就是这个态度。
They don't want to start thinking about how to finance their daughter's veterinarian training yet. They prefer to cross that bridge when they come to it.
他们不要现在就开始为孩子上兽医学校准备学费，而是打算等孩子真上了再说。在下面的例子里，有个女孩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也可以说没做什么打算。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Carrie is determined to move to New York City next fall.At the moment, she doesn't know what she's going to do for a job once she gets there. Still, she's not worried. She says that she will cross that bridge when she comes to it. The way she figures it, she'll be able to find work after she gets settled.
这段话意思是说 ,Carrie 下决心秋天到了就搬到纽约去住。现在她还不知道搬过去之后要做什么工作。不过她也不担心。她说船到桥头自然直。等他到了纽约，一切都安顿好了，再找工作也不迟。
这种随遇而安的心态真不错。不过很多人都没有 Carrie 这么大松心，不愿意走一步算一步。很多人都是尽量避免可能出现的问题。这样的话
，They don't have to cross that bridge when they come to it。
他们就不用等问题发生了，再急切着想法子应对了。好的，言归正传，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Carrie's determined to move to New York City next fall. At the moment, she doesn't know what she's going to do for a job once she gets there. Still, she's not worried. She says that she will cross that bridge when she comes to it. The way she figures it, she'll be able to find work after she gets settled. So far, the company presidents have agreed that they'll sign the contract with Mexico. Beyond that, they haven't really decided what they'll do next. The reality is that they'll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when it happens. They're crossing that bridge when they come to it.
这段话是说，到目前为止，公司总裁已经同意和墨西哥方面签合同，可除此之外，公司决策层并没有决定下一步的工作。事实上，他们打算走一步算一步，他们的态度就是等问题出来了再去想怎么办。
Cross the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在口语里的另一个说法是
Wing it。Wing is spelled W-I-N-G and it, I-T.
Wing it, 也就是到时候再说随机应变的意思。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So far, the company presidents have agreed that they'll sign the contract with Mexico. Beyond that, they haven't really decided what they'll do next. The reality is that they'll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when it happens. They're crossing that bridge when they come to it.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学习的习惯用语是 cross that bridge when one comes to it， 意思是走一步算一步，船到桥头自然直。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
Well, I'm the exact opposite. I need to plan things to a T.什么事儿我都得详细计划好，不然我就特别紧张。Hello, talk about a control freak. But, Yanglin, things always change. It's hard to plan ahead.
也是，今天早晨就是，本来上班只要15分钟，我足足走了一个小时，就是因为路上出了起事故，大家都看热闹，结果路上堵得不行。
See, that's my point. You just need to go with the flow, girlfriend. 不过你刚才提到看热闹。咱们今天来看看这个词儿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当你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无穷要问的，看热闹。
无穷 ，I heard you got your driver's license.
是啊，昨天我已经开车上路啦。
So, how did it go?
哎，别提了，我开的那条路上出车祸，结果开车的、骑车的、走路的都想看热闹，最后整条街都堵住了。对了 ，Donny， 这些看热闹的人用英文怎么说？
英文叫 rubberneck。
Rubberneck？ 我知道 rubber 是橡胶 ，neck 是脖子，那么 rubberneck 不就是橡胶脖子吗？
你想啊，那些看热闹、围观的人 ，they stretch their necks to watch what's happening, right?
哦，我明白了，伸长脖子看热闹的人好像长了橡胶脖子，所以叫他们 rubberneck， 真形象。
Right, rubberneck 也可以当动词。你刚才说大家看热闹，整条街大堵车，在英文里就是 the traffic was bumper to bumper because of rubbernecking.
Bumper to bumper?B-U-M-P-E-R, bumper, 不就是汽车保险杠吗？
Exactly. So bumper to bumper means cars are moving so slowly that their bumpers are almost touching.
我明白了。Bumper to bumper, 汽车一辆紧挨着一辆，慢慢往前拱。这么说 ,I was stuck in bumper to bumper traffic.
话说回来，无穷，那车祸到底严不严重啊？
特严重，六辆车撞在一起了。
Ouch, a six-car pile-up.
Pile-up? P-I-L-E, pile, 再加上 up, pile-up, 就是连环车祸吗？
That's right.
我跟你说啊，在这个 pile-up 里面有两辆奥迪，一辆奔驰，一辆宝马，好像还有……
无穷，你看得这么清楚，真不愧是 a good rubberneck. Okay, new driver,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看热闹的人叫 rubberneck。第二，堵车可以说 bumper to bumper。第三，连环车祸是 pile up, P-I-L-E-U-P。
Bumper to bumper, 太形象了。北京三环上的那个堵绝对可以称得上是 bumper to bumper, 保险杠贴着保险杠。
Yeah, that is one of the biggest reasons why I don't want to live in big cities forever. I hate being stuck in traffic. I feel like a caged animal.
That's true. 不过我已经习惯了。现在呢，我就会买各种好吃的早餐，被堵的时候可以吃个好吃的嘛。
God, Yanglin, if the world was ending but I gave you a cupcake, I don't think you would care. Sometimes I forget how much you love to eat.But this will interest you. In today's Go English, we are going to check out all the delicious food served at a potluck.
Mmm, yummy.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食物单元的高级课程。
Today, Robert is going over to Liz and Doug's apartment for a dinner party, but he is about to find out that his tastes in food are very different from theirs.
Hey, Doug. Hey, Liz. Thank you so much for inviting me over for dinner.
Oh, it's our pleasure. We haven't had company in a long time, so we're really excited you could make it. Hey, what's that dish you brought?
Well, Doug told me we were going to have a potluck dinner, so I cooked up some of my famous steak and brought it over.I hope you like it.
Oh my gosh, Doug! He brought a dead animal into our house.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Doug? What's the problem? Doesn't Liz like steak?
Jeez, I totally forgot to tell you. Liz is a vegetarian because she thinks eating meat is like murdering animals. Don't worry, honey. Tomorrow I'll take the steak outside and bury it.
原来 Liz 是个 vegetarian, 素食主义者。他觉得吃肉啊就是谋杀动物，难怪他看到 Robert 带牛排来那么生气哦。
Exactly, Winnie. And did you hear Liz talk about having company? When you have company, that means you invite guests over to your house. For example, I can't go to the movies on Friday night because I'm having company.
Oh, have company 就是有客人在的意思。对了 ，Professor, potluck dinner 是什么意思啊？
At some dinner parties, the host prepares all the food for the guests. But at a potluck dinner, all the guests each bring a dish to share with the other guests.
我明白了。Potluck dinner 就是客人都自己带菜，大家一起吃的聚餐。
Don't worry, Robert. Even though we can't eat the steak, we've got lots of other good stuff to eat. Come and sit down at the table.
Great. I'm starving. What are we having?
I really hope you like it. I've prepared a 3-course meal for you. For our appetizer, we're having carrots. For the entree, we're having chicken. And for the dessert, we're having chocolate cake.
Well, that sounds great. But did you say we're having chicken for the main course? I thought you didn't eat meat.
Oh, don't be ridiculous. It's not real chicken. It's fake chicken made from tofu.
Doug...Did she say we're having fake chicken made from tofu?
That's right. Trust me, it sounds pretty weird, but I'm sure you're going to love it.
Professor Bowman, 什么叫 3-course meal?
When you go to dinner in America, each dish is served one after another. Each dish is called a course. So if there is a 3-course meal, that means 3 dishes are being served, and they are an appetizer, entree, and dessert.
哦，原来这就是由头台、主菜和甜点这三道菜组成的大餐。对了 ，Liz 还说主菜是豆腐做的素鸡，这个菜可不好做哦。
Well, now they have finished eating, so let's see what Robert thought.
So, Robert, how did you enjoy your meal? It looks like you barely touched any of your chicken.
It was interesting.It's just that I'm not feeling so well. I think tofu chicken might be an acquired taste.
Believe me, buddy, that's what I said when I first had it. But I'm telling you, once you get used to it, you will never go back to eating real chicken.
You know, Doug, if tofu chicken really is an acquired taste, we should just put the leftovers in a doggy bag to give to Robert to take home. Then he can keep eating it all week.
Professor,
什么叫 acquired taste?
It means a preference that is only acquired after considerable experience.
我明白了 ,acquired taste 就是慢慢培养出来的爱好。Robert 啊，客气地说，吃素鸡是 acquired taste， 其实啊，就是表示自己不爱吃这道菜。
That's right. But Liz offers to let him take the leftovers home, so he would fall in love with it someday.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 网址是www.goenglish.me。
其实说到吃 My dream is to open a bakery one day. I love baking cakes just as much as I love eating them. 我就不爱老坐在办公室前面对着电脑，特别无聊。
Oh, I'm the same. Luckily, I'm horrible with interviews. I always panic. So, no office jobs for me.Instead, I'll have a fulfilling career as your professional cupcake taster. 哎哎，
我看可以。不过面试呀，接受采访呀，都是挺让人紧张的事儿。这不，在下面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这个公司主管就特地为接受媒体采访搞培训呢。
咱们赶快来听听吧。
礼节美语。
公司主管 Lenny 要接受媒体的采访，请媒体咨询公司的 Carl 帮他准备。Carl 告诉 Lenny， 记者一上来会问几个简单的问题，但是不能因此而放松警惕。他说
Remember to keep your game face on. It's really important not to seem surprised when they ask you the first difficult question. You don't want to have a moment where it seems you're on the defensive.
All right, I'll be expecting tough questions.What kind of controversial topics do you think they might cover?
I'd be ready to answer questions about anything. Your company's stock price has recently taken a dip. Your CFO left your company and joined a rival firm. There was a product recall last year, and sales for your latest gadget have been disappointing.
Wow, I see what you mean. So, overall, what do you think my response strategy should be?
Carl 告诉 Lenny 要
Keep your game face on.
保持战斗姿态。
Game face.
原指球员场上比赛时的面容表情，引申为志在必得的样子。这样做是因为软问题过后，记者出其不意提出第一个刁难性的问题时
，You don't want to seem on the defensive.
你不想让人看出你处于被动防守的状态。记者什么样的问题都可能问，比如公司的股票最近下跌。
Take a dip.
公司的首席财务长官跳槽到了对手的公司。跳槽在英语里可以用
jump ship.
比如
Your CFO jumped ship to join a rival firm.
另外，公司最近有产品因为质量问题被召回，而且最新推出的产品销量也不尽如人意。遇到这样的问题 ，Lenny 该怎样回答呢
？The main thing is to focus on the positive. Yes, our stock price has been a little volatile.But we are on course for a third quarter rebound. Yes, it was unfortunate that our CFO chose to join our rivals. But the opening has given us a chance to hire fresh blood and incorporate new ideas.
I see your point. Don't evade the question, but try to twist it towards the positive.
Exactly. And you need to appear confident and strong.
What kind of tone would you recommend I take with the interviewer? Friendly? A little distant?
Carl 说，被问到这种难堪的问题时，关键是要
focus on the positive，
强调积极的一面。比如，公司股票最近是有些波动，但是
we are on course for a third quarter rebound，
第三季度预计会出现反弹。虽然高管跳槽，但这样我们才有机会
hire fresh blood，
雇佣新人。归根到底，一句话，不能回避问题，但是要从积极的一面来回答。接受采访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最合适呢 ？Carl 回答说
：“Stay friendly, but remember, they're not on your side.
I guess that's the same as when I'm at any business negotiation.
Yes, use the interviewer's first name, especiall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interview. Don't overdo it, because that sounds insincere.
These are all really good points, Carl. Maybe we should meet again next week. I think I need a little bit more practice.
Sure. I'll have your secretary set up the appointment. See you next week, Mr. Lee.
Goodbye, Carl.
Carl 说态度必须友好，但是要记住
They're not on your side.
采访你的人不是站在你这边的。他还建议 Lenny 从采访一开始就用记者的
First name.
名字称呼对方，这样显得亲切。但是
Don't overdo it.
也不要显得过分热络。Lenny 跟 Carl 约定下星期再演练一次。
你看看，你看看，接受个采访还得准备这准备那的，真麻烦。要是以后我真的有一个蛋糕店，就能天天吃自己烤的蛋糕，多棒呀！
I'd give up boys for cupcakes in a heartbeat, and I'm not afraid to admit it.
That's why we're BFFs.
Exactly. Alrighty, guys, let's learn how American youth use this term, BFF.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于苗要问的闺蜜。
Wow, 于苗 what are you doing all dolled up?
我今天要去见我最最好的朋友，她是我大学同学，我们都两年没见了。
Oh wow, sounds like you guys go way back.
可不，她可是我的标准闺蜜 ，my best friend.
Actually, in English, we can call her your BFF. BFF stands for Best Friend Forever. People use this term to refer to their best friends.
原来 BFF 就是永远的好朋友。Yes, she's definitely my BFF. We were college classmates and lived in the same dorm for 4 years. 我们特别铁，无话不谈。哎，那个铁用英文要怎么说啊？
You can say we are tight.Tight 是关系紧密的意思，也就是说你们特别铁。
可不，话说回来，我们一块吃饭的还有另外一个人，我们吧也挺好的。不过吧 ，she's super competitive. She always wants what I have. 你说这种人该怎么说 ？Partial BFF, partial tight.
That sounds like a frenemy of yours. Frenemy consists of friend and enemy.It is basically half friend and half enemy.
原来如此 This girl is a frenemy. 我们俩表面不错，但是暗地里好像老是在明争暗斗的。
Sounds like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to me.
That's so true. 我对她绝对是又爱又恨。你看，今天我跟我闺蜜见面，她又跟来了。
哎，开心点。Before you go,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今天我们学到的内容包括第一闺蜜是 best friend forever 也就是 BFF 第二关系很铁可以用 tight 第三亦敌亦友叫做 frenemy 第四爱恨交加是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Ooh, I think that describes my relationship with that three-layered chocolate cake I ate last night Ooh
我也一样，我也一样。不过说归说，吃还是要吃的嘛。All right, 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And in your email, tell us with whom or what you have a love-hate relationship. Cupcakes? Dinosaurs? Troublesome co-hosts?
您还可以关注新浪微博 MOO.爱说英语的牛，收听更多课程。
And don't forget to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Bye-bye.
Yo, 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的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驻中国大使布兰斯塔德星期一发表谈话，反驳北京所说的美方要求中国官员报备在美国会见官员及学术机构是违反维也纳公约的指称。布兰斯塔德说，相比之下，美国外交官在中国的活动受到的限制要严格得多。他说，中国要求美国外交官要事先提出申请，而且常常被拒绝。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当天的例行记者会上对美国大使的上述说法作出回应。华春莹说，中方一贯支持美国驻华外交人员在华开展正常公务活动，并提供必要便利。他说，不知道美国大使可不可以对他的有关言论做进一步的澄清，是什么时候、哪些活动受到怎样的限制。稍早之前，布兰斯塔德大使对美国公共广播公司说，具有讽刺意义的说是，中国大使可以在美国用谷歌和推特，但是这些在中国都是被禁的。这位美国大使还举例说，去年在访问西藏期间，他曾和其他官员计划前往一个位于青海的咖啡店，当局官员事先到这家店，命令店员和顾客不得与他们交谈。美国国务院上星期宣布实施一项新的规定，要求中国驻美外交官以及在美国从事公务的官员，在会见美国官员以及前往美国科研机构之前，必须要向美方报备。中国副外长乐玉成星期二表示，美中两国已经在双方的贸易谈判中取得一些进展，只要双方相互尊重，就能解决任何问题。乐玉成是在北京出席第九届香山论坛时讲这番话的。他表示，美中贸易摩擦让世界忧心忡忡，市场希望美中停止贸易战，坐下来好好谈。乐玉成是针对美国一些学者提出的美中脱钩的观点发表这一看法的。他表示，在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国家之间都是相互依存、相互交融，没有哪个国家能不依靠、不合作就能实现目标和理想的。北京一直担心特朗普政府谋求切断或大幅度降低美中之间的贸易联系，也就是所谓的脱钩。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在内阁会议前告诉记者，与中国的协议进展非常顺利。在此之前，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贸易谈判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香港记者协会10月21号近午夜发表声明，严厉谴责警方阻挠传媒采访，针对记者无理发射水炮及投掷催泪弹，要求所有警员立即停止干扰及伤害记者，并向传媒郑重道歉。记协的声明还表示，在近月许多示威活动中，警方一直采取妨碍记者采访的策略，甚至施以过度及不必要的武力。而记协已多次表达不满，警方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香港记协表示，据多家媒体报道，警方星期天晚上在深水埗处理大型警民冲突期间，出动水炮车，在驶经一处路面时，两次瞄准路旁采访拍摄的数名记者，直接喷射水柱。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戴维·史迪威星期一在华盛顿会见了台湾外交部政务次长徐思俭。徐思俭说，中国大陆夺取台湾邦交国的做法不利于台海稳定，美台双方正在商讨如何合作巩固台湾邦交。徐思俭星期一下午在台湾驻美代表处对记者表示，他当天除了与史迪威等美国国务院官员会面之外，也会见了美国国防部和白宫的资深官员，也与一些华盛顿智库进行了商讨。加拿大联邦大选结果出炉，现任总理特鲁多领导的自由党击败希尔领导的保守党赢得大选，但是自由党未能得到170席的多数席位，因此未来必须依赖小党的支持才能推进其进程。加拿大两大媒体 CTV 和加拿大广播公司预测，自由党能够赢得156席，保守党赢得121席。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国际新闻简讯，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2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姗姗来迟的中共19届四中全会召开在即，习近平屡放狠话令外界猜疑。上个星期他访问尼泊尔期间呢，他罕见警告企图在中国搞分裂的人将会粉身碎骨。本月初中共党刊《求是》发表习近平旧文，呼吁全党防止祸起萧墙，要敢于刀刃向内，刮骨疗伤。9月初他在中央党校干训班上的讲话竟大谈斗争58次，频率之高实属罕见。那么四中全会的主题是谈政治，中共高层的内部权力斗争会不会浮上水面？全会召开之前，习近平摆出一副好斗姿态，这传递什么讯息？面临贸易战、香港危机、经济下行等内忧外患，四中全会会不会对习近平追责甚至逼宫呢？今天我们的时事大家谈邀请专家呢为您探讨这些问题。在北京通过视频连线加入我们访谈的是政治学博士、独立时评人吴强。在纽约呢，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讨论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的，那我们呢现在看到习近平他最近发表的一些言论呢让人有些感到吃惊。我们看到什么言论呢？像粉身碎骨啊、祸起萧墙啊、刀刃向内啊、刮骨疗伤等等，还有壮士断腕。那么联想起他这个稍早呢于9月份就大谈斗争意志和斗争艺术，一篇讲话竟然提到这个斗争两个字呢有58次这个之多。那么首先呢我就请问这个胡平先生啊，纽约的胡平先生，为什么习近平最近一两个月他似乎有些反常，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如此这个好勇斗狠起来的？
那习近平现在大谈斗争，那显然是他在这个陷于内外交困，尤其是面临着党内对他的种种的责难和压力。习近平这一讲话就使我想起1962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的一些讲话那我们知道，在1958年，毛泽东发动那个三面红旗运动，结果导致了历史上空前的人为大饥荒。迫于人为大饥荒的这个严峻形势，毛泽东不得不暂时的退却，让刘少奇这些务实派领导人出来收拾局面，大幅度调整了经济政策。那么按照中共1956年的这个八大通过的党章，党代会是5年一次。因此呢，到61年就应该召开九大，那毛泽东就很担心，如果如期召开九大，那么毛泽东在这个三面红旗所犯下的严重错误，恐怕难免会在会上被追究，以至于他的主席宝座恐怕都坐不稳。因此，他就干脆就践踏这个公然践踏党章，就是不开九大。可是你不开会也不行，所以他后来就在62年1月开了一个所谓7000人大会。那个大会呢，就是以调整经济政策为主。在会上呢，刘少奇坦然承认，经济困难是3分天灾7分人祸。毛泽东呢，也不得不被迫的做了几句检讨，还说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等等。在那个时候，毛泽东在党内上层的威信是降到了自遵义会议以来的历史的最低点。那么在这种情况，可是呢，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不到8个月，毛泽东就被动为主动，一举夺回了党内的话语权。到了62年9月的这个八届十中全会上，那就确立了所谓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主旋律。那么这一刻的这个转变之所以能够发生，就和毛泽东在此前在8月份的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有关。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一来就讲说，今天我们就谈一谈共产党垮得了垮不了的问题那中国就两个大党，一个共产党，一个国民党。那共产党下台了，那就让国民党上台 那他这话说呢，当时呢，与会的所谓中央委员呢，很多开始根本听不明白。
嗯，
你不是说这个7000人大会说要调整经济政策吗？不是说要让人讲话、发扬党内民主吗？怎么又说共产党垮不垮台的问题呢？但他们转过来一想就明白了，那确实如此啊。你这个大跃进人民公社犯下这么大的错误，你不改不行。那真要改起来，要改彻底，改不改得起呢？啊，如果真要发扬民主，让人讲话，那人民能不能原谅共产党呢？
嗯，
那这么一来，毛泽东就通过这种讲法，就成功的把他个人在党内的权力危机转变成了共产党全党的统治危机。
嗯，
就唤起了、激发了整个中共产党的这种危机意识，使他们觉得在这个时候必须要维护党的领导，必须要维护毛泽东的这个威信。这时候谁还敢去追究什么三秒级的错误了？这么一来呢，毛泽东一下就化被动为主动。你现在情况呢，就与此和当时很有些类似。习近平内外交困，面临党内上层的很多种种非议。这个时候呢，他也大谈斗争哲学，大谈这个，说了这个话这么强硬，无非就是威胁他的同僚啊。无非就是试图在全党造成一种把他个人的在党内的权力危机变成全党的统治危机，从而迫使全党在以维护党中央、维护习核心的名义之下，那个加强和巩固他的权力，击败和这个抵制可能遭到的这个发自来自党内的这种种攻击和这个非难，这就是他现在讲这些话的一个目的所在。
好的，那么胡平先生刚才带领我们回顾的那个中共那段历史呢，对于了解当下的这个形势是很有必要，也让我们很有启发。那现在我们跟这个吴博士、吴强博士，北京吴强博士的这个连线呢接通了。那我就在请教吴强博士啊，刚才我们谈到说习近平近来呢有些反常，说话很狠，什么这个粉身碎骨啊，什么这个祸起萧墙啊，刀刃向内啊等等，刮骨疗伤，甚至壮士断腕。那么联想起他这个9月份，就两个月以前呢，他大谈斗争意识、斗争艺术，曾经在一篇讲话里边谈斗争就58次之多。那么我来请教吴强博士啊，为什么习近平最近这一两个月有很多人看起来呢说他有点反常，您有这种感觉吗，吴博士？
我有个感觉，胡老先生刚才的分析我也很同意。现在的局势确实跟7000人大会情况很相似，习近平面临一个习跃进之后的一个权力不稳，然后现在以一种放狠话、强调党内斗争的方式来稳固他的权力，这个是确实，这在北京也是这样一个深刻感受。我想谈他现在当下的形势是什么。我们知道这次四中全会是修宪之后的第一次党的全会，已经有20个月没有召开党的全会，党的政治生活很不正常。而在往年的，或者说在我们参照江泽民、胡锦涛，第二任内的这个时候，也就是说还剩下3年，通常还剩下3年就完成，这5年任期的这么一个党的中央全会，实际上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全会，因为这全会对江泽民的同时期、对胡锦涛同时期，其实都意味着是本来是意味着是下一任总书记在这次全会上要产生。那么即使说在这一次全会上不产生下一任总书记，也就是王楚的问题，其实政治局的常委也面临着一个淘汰、面临着更新的问题。那么，我们看这次全会的事先的声明是谈所谓治国理政，谈一个治理的治国理政的一个总结，实际上他是在掩盖，或者说他是要为下一个5年任期的政治局常委要做准备。所以这次的全会上的人事斗争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而人事斗争我们知道在过去一年多修宪之后，实际上整个形势发生变化，人事斗争的这个困难也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比如说陈明尔到底上不上来顶替某一个常委，哪一个常委下，哪一个常委上，这个就变成了一个这次全会我跟你讲最重要的问题。往年或者说7000人大会刚才胡平先生谈到的，或者说江泽民、胡锦涛任内的在这么一个时间点上的常委的更迭， 那么还是有一些派系的运作，还是有所谓胡平先生讲的所谓的党的生死存亡问题，但是在现在这些借口这些旧的机制都不存在，那是什么呢？这是我们这次全会最值得观察的所谓当下形势问题。当他谈治国理政的时候，实际上是对过去七年路线的总结，而过去20个月以来修宪之后所面临的一切矛盾，实际上都集中到两个路线的斗争的问题，不是两个党斗争，没有国民党的问题，也不是以前的派系的问题，而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也就是邓小平的路线和习近平的路线。这两条路线实际上在这次全会上会一个激烈的斗争，也是表面上是围绕所谓治国理线、治国理政的一个路线的总结上面，实际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展开。那我们看过去一年多以来所发生的中美贸易战以及最近的香港问题，实际上都在指向这两条路线的斗争问题。也就是说，红旗能够打多久，或者说习的治理主义路线能够打多久，其实是这次全会的最核心的最争执的问题。那当然不可能有派系上的冲突，我们已经基本上其实是排除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方有足够的力量来挑战，但是用路线斗争的一种方式来挑战它却完全有可能。
好的，那么现在呢，看起来大家都看得很明白，习近平最近屡次反常的放狠话呢，是跟即将召开的这个四中全会有关。那么中共政治局会议呢，八月三十号做出决定，说中共第19届四中全会将于10月在北京召开，没有规定具体的日子，10月份。那么观察人士就注意到，从9月3号习近平大谈斗争哲学开始，到10月2号求是重发习近平旧闻，敦促刀刃向内，刮骨疗伤，直到上个星期在尼泊尔放出要让在中国土地上搞分裂的人粉身碎骨，可谓是刀刀见血，越来越血腥。我来请教纽约胡平先生，习近平的言论与四中全会显然是有关联的，或者说他的话是不是透露了他目前的一种焦虑感，或者说这个挫折感呢？
我想习近平大谈斗争哲学和四中全会当然是大有关联，就像我刚才讲的，这就很和当年毛泽东在这个1962年8月份北戴河会议大讲阶级斗争和此后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有很大的关联一样。当然这中间形势也有一些变化，但是共同之点呢，就是习近平都感到他个和当年毛泽东一样，都感到他个人的权力遭遇到危机，那他希望通过这个放狠话这种方式，首先是震慑住党内的同僚，以免在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上成为他的滑铁卢。那么反过来呢，还试图通过这种全会倒过来进一步强化他的这个独裁权力，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讲这种狠话的原因。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给大家抓紧时间选读一些网评，然后呢我们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首先是习明泽，他说中共还有脸禁止香港人蒙面，当年毛泽东有胆量亲自接见全国红卫兵，今天习近平发了水灾都不敢去灾区慰问，国庆阅个兵更是全程戒严，封住百姓家窗户怕被暗杀，中共史上历届领导人毛邓赵江湖有哪一个有习近平那么恐惧人民的，还说什么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三他义子，他说中共一直在香港耍阴谋，一开始是霸王硬上弓强推送中条例，一看捅了马蜂窝，回避问题实质，转移注意力嫁祸地产商，现在又挑拨不同族群的矛盾。我们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姗姗来迟的这个四中全会。一般说来，中共呢在每一年的年底都要召开一次中央全会，今年破例了，几乎推迟了一年。我来请教吴博士，有人把四中全会的这个难产归之于中共高层权力斗争的激烈，习近平摆不平党内的反对意见，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对，我同意这个看法。其实过去一年多二十个月以来，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党内无法形成共识，在修宪之后，对很多党内的高层来讲，他们也是处于一个被突然袭击的震惊当中。没想到局势发展这么快，所以党内的共识 一直无法形成，是这一次是三中和四中全会相隔20个月之久一个很重要原因。但是现在看起来是形成了一些共识，而这形成共识的主要原因，在我看起来，实际上要归功于中美的贸易战。换句话说，贸易战之初和现在，大家对贸易战、对国际关系的看法，特别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已经发生变化。贸易战之初，党内是认为这个是一个对党的安全、对政权的安全实际上是最大的挑战，因为中美关系毕竟是中国共产党，也是中国这个能够发展的最重要的外部条件。就像习近平当初说，有1000个理由搞好中美关系，没有一个理由搞坏中美关系。其实这是党内的过去40年的共识。今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但是我们看到随着贸易战的进展，他们最后逐渐发现，中美关系之间、中美关系的冲突反而是难度最低的。川普总统在打交道方面，其实这种可控性或者可预期性嘛，反而是最高的。
嗯，
反而是国内的政治在中美贸易战过程当中所发生变化，在修宪之后所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变化，变得是反而是最不确定的。就换掉国内政治的这种不确定性，远远要高于中美关系间的不确定。
嗯，
比如说香港问题的爆发，那香港问题爆发，当习是今年年初我们知道他在讲政治安全，要防止灰犀牛、黑天鹅，要保障政治安全。但是，当他们给香港的民众抗议定性为颜色革命的时候，实际上，比如说当政法部门、当安全机关给香港的这个定性为颜色革命的时候，实际上党内党务，党内的实用官僚们，实际上他们就会怀疑到底这个颜色革命是怎么造成的。
嗯，
回归20几年，在江湖人类都没有发生颜色革命，怎么到了22年？的时候发生了颜色革命，那这个责任应该是由谁来承担？
嗯，
类似的经济下滑还其他问题，实际上党内也都在这样子的质问，是不是过去7年的路线出了问题？所以我相信党内过去1年所发生的这种政治生态变化，实际上意味着对美可能是有共识，这是能够召开全会的一个原因。但是党内内部其他大量的这些问题，实际上在越来越紧张和激烈。
好的，那么贸易战、香港危机以及经济下行激化了党内的矛盾，所以呢，这个引起了强烈的、严重的这个党内权力斗争。说到这个党内权力斗争呢，或者说我们说来自党内的危险，我们看到习近平他罕见的用“祸起萧墙”这样的词来形容。他说：“我看能打败我们的只有我们自己，没有第二人。”然后呢，他又引用《红楼梦》抄检大观园一段里边说的。百足之虫，至死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这说得很吓人呢。我来请教胡先生啊，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之前放这种狠话，对象是谁？粉身碎骨等言论，是说给谁听的呢？
我先补充一句，这次四中全会和三中全会相距20个月，这是破例的，但这并不是四中全会开晚了。而是三中全会开早了，因为按照共产党从15大以来的惯例就是这样，就是党代会之后紧接着就是一中全会，第二年的1月、2月开二中全会，第二年的9月、10月开三中全会。
对，他把二中全会和三中全会放在一起开了，对，
放在一起开了，证明他就隔了20个月了。
对，
那当然这20个月确实发生很多事情啊。那么谈到所谓祸起萧墙，所谓能打败共产党的只有共产党自己，这意思就是说啊，共产党面临的最大危险啊，就是来自党内，就是来自党内的上层，这其实就是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逻辑。那毛泽东呢，搞文化革命就是这套逻辑，他就是这个意思。
嗯，
说就是和维护共产党的统治，那和社会相比，党内更重要；和下面相比，上面更重要啊。那只要上面是团结的、统一的，那么整个党就不会出问题。整个党只要共产党不出问题，那中国就不会出问题。
嗯，
那中国如果要出问题，那首先一定是共产党出问题。共产党要出问题，那首先一定是共产党上层出了问题。那么所以他的意思很简单呢，当然今天的习近平不比当年的毛泽东，他没有本钱所谓发动群众，没有本钱去什么搞什么炮打司令部。但他现在说这话的意思呢，无非就是在这个时候要强化对党内上层的控制。他这些狠话的对象就是党内上层的同僚， 那尽管到目前为止，党的上层我们并没有看到一些明显的、公开的对他的挑战。当然，按照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机制，你也不可能不允许有公开的这种挑战，啊。那么，但是呢，我们都可以估计到，在党内上层对习近平不满的是大有人在，那么他担心，习近平担心的就是他们会借用四中全会之机，啊，集体发难，这样子就会对他统治造成极大的威胁。所以他现在放狠话，那无非就是以巩固党的统治为理由，要求大家必须服从核心的领导地位，由此呢，就事先就把这种种的反对意见、质疑的声音，事先就堵住他们的口。所以他才把话来说得这么危言耸听。这一方面，当然可以表现他也表明他的这个实际上心里很虚，很虚弱，很担心出事情。但另一方面呢，他也正是想利用党的这种中共党的本身的这种固有的这种专制的机制，去压制不同的声音。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他讲这种话，他针对性其实很明显，就是针对党内上层，就是针对他的同僚。
好的，那么很多人观察人士都有胡平先生这种感觉，啊，他们都认为呢，习近平一定是意识到了一种近在眼前的危险或者威胁，这才接连放出这样的狠话。我来请教吴博士啊，这个习近平呢，他可能是中共党内最有忧患意识的一位领导人。他为什么各种风险不离口？究竟他都面临哪些内忧外患呢？吴博士。
对，您这实际上是问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为什么有这么风险意识？我相信，从他上任伊始，他就在强调党的政权或党和政权的存亡的问题，他是以一种危机执政的方式上台，以危机执政的方式来加强个人的权力，形成一个个人的威权的领导，也架空了政治局，形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能够通过修改宪法能够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超级的总统制。他是这种危机执政的受益者，也是习惯于用这种夸大风险的方式来加强个人权力，这是其一。其二，我们来看到他的执政的路线，过去七年执政路线是一个所谓的，我们知道他治国理政，治国理政是一个所谓的治理主义的路线。治理主义路线意味着是消灭党内的民主，甚至当然消灭党内民主也同时也意味着党外的民主公民社会的转型，这种政治协商的渠道，它实际上也是高度的控制，逐渐的消减。它换句话说，它不使用政治对话、政治协商、政治民主，是逐渐培养民主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去化解党内外的社会经济政治各个层面的危机，而是用治理主义方式，也就是实际上是一方面强调他个人的这种高度的这种政权的一种高度的风险，另外一方面他实际上是用去政治化的方式，不是用政治手段来解决，比如说对香港问题，林郑月娥就代表着他的这种执政风格，不用政治手段去解决民众的诉求，而是用意味着所谓的治理，用警察的暴力去解决。那么在这种治理主义路线下，实际上任何的小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最后就会变成政治风险、政治大问题。任何领域，比如说他强调六度稳定，实际上六个领域的风险，其实这些小问题、六个领域在金融、经济、社会，其实也都变成大的风险。那这个实际上是他的体制、他的路线本身在制造风险、在夸大风险。这是一您问的问题的一方面。那当然具体来讲，他所强调六度稳定，实际上就指的是这个六个大的风险，那所谓的内忧外患的问题，比如说，政治风险，金融风险，经济的下行的风险，造成大规模就失业的这种社会不安定、社会稳定的这个风险，还有比如说民营企业经济困难等等造成的，当然社会结构，我相信他所提的六度稳定，实际上他也是，党内是对这些社会层面、对经济层面是有清醒的认识，他们是意识到这种风险的，在社会、经济、政治结构方面各方面都存在，尤其是所谓大国的中美问题上面、国际关系上面的，比如说阅兵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国际孤立的这么一种风险，都在全方面的存在，这是他自己党内文件所承认的。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吴强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